哈利路亚，主啊，耶稣，我们何等感恩，今天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可以来亲近你。主啊，耶稣，我们何等感恩，你是这么柔美的救主。主啊，你是不轻易发怒的，你是满有怜悯慈爱的，赦免，你也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主啊，你是公义的主。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你让我们看见你所有的美善，所有的良善，你彰显给我们看。而且你说你也是不能让那个有罪的，不能让他就这样子过，所以你为我们上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应该受的惩罚。主耶稣，我们永远。永远要感谢你，每一天每一刻时刻，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是这么美好的主。主啊，我们也求你今天来，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应许在我们当中，来让我们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可以更贴切贴近你的心，更能够跟你合一，主耶稣，这是我们的渴慕。我们渴慕认识你，我们渴慕像你的样子，我们渴慕让你可以一直把我们更新变化，越来越像你的样子。谢谢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们的至宝。感谢你，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主，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读的，要查的经节在以西结书29章，那个17节到21节。我先来读这个英文版，Amplified Classic。In the 27th year after King Jehoiakim was taken to Babylon, in the first month,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month,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Nebuchadnezzar, king of Babylon, caused his army to render heavy service at my bidding against Tyre. At every soldier's head became bald, and every soldier was worn and peeled, with carrying loads of earth and stones for siege works. Yet he had no remuneration from Tyre in proportion to the time and labor expended in the 13 years' siege, either for himself or his army, for the work that he had done against it for me. Therefor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hold, I will give the land of Egypt to Nebuchadnezzar, king of Babylon, and he shall carry off her great mass of people and of things, her riches, and take her spoil, and take her prey, and it shall be the wages for his army. I have given him the land of Egypt for his labor with which he served against Tyre because they did it for me, says the Lord God. In that day will I cause a horn to spring forth to the house of Israel, and I will open the lips among them. I will open your lips among them, and they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the sovereign ruler who calls forth loyalty and obedient service. 我们现在请那个 Uncle Jimmy 来读。和合本。
以西结书第29章17节到21节。27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掠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英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谢谢 Uncle Jimmy，我们也可以请苏妈妈读那个诗歌本吗？
27年1月1日，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巴比伦王拿布高为攻打提洛，使自己的军队服了众议，他们的头都秃了，肩也磨破了。但是他和他的军队为攻打提洛所服的众议，从提洛却没有得到报酬。为此，吾主上主这样说。”看，我必将埃及地交给巴比伦王拿布高，他要运走他的财富，夺去他的猎物，抢去他的战利品，作为自己军队的报酬。我将埃及地赐给他，作为他服役的报酬，因为他们为我而工作。吾主上主的断语，在那一天，我要给以色列兴起一位大能者。我要使你在他们中间开口，如此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
Amen，谢谢苏妈妈。OK，所以 我们先从以西结书29章的17节来看，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他有说在27年的时候，这个27年是那个约雅金王，就是犹大的王，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在以西结书的26章的那个，我看以西结书的26章的第一节那一边，就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那一边以西结书26章的第一节那一边是说在那个第11年的时候，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说总共。从主的话语，警告的话，透过以西结讲给这个推罗听的时候，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从以西结书的26章第一节那边写的，到这个以西结书的29章17节写的，总共有16年的时间啊，我们也可以看，我们也可以翻到，如果你要看的话，那个记载在以西结书的26章的第1节到第14节，我们现在也不用读全部，但是这边，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主说他要怎么样的审判这个推罗，我回到29章，以西结书的29章的第18节，第18节这边，我们可以注意它后面有一句话说，特别说，然而他巴比伦王和他的军队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报啊？所以他说他并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酬报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说，这个他们完全不能得到任何从这个推罗啊。那以前推罗是那么丰盛，是那么高贵，有那么多，但是现在他连这样子攻打他，这样子示威的。怎么讲？围攻他，进行这个围攻13年还不能得到任何，而且他的精兵都 做得到那个地步，那个肩膀也都受伤，头也都变没有头发，还是那不能这么劳苦，还不能得到任何，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28章18节，这边我们如果翻到以西结书28章18节那边，就可以看到说，推罗因为他的很多的罪恶，而他变为地上的炉灰，炉灰哈，他变成像地上的炉灰这样子啊，所以就是主让他变成都通通都没有啊。那我们看见这是因为主的公义的审判，针对这个推罗，是因为推罗。我们来看那个原因哈，原因为什么主会这样子审判推罗？我们来翻到以西结书的26章，以西结书26章第2节到第3节，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从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它即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石波浪涌上来一样啊！所以原因就是在这里。主的话说得很清楚，那个原因为什么主要敌对这个推罗，而且这样子审判他，是因为那个原因，是因为当耶路撒冷主的子民在被主管教的时候，推罗的反应是非常骄傲的反应。他对他们说：“啊哈，而这种反应就是看不起他们，而且论断他们。那我们来看，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主的话语，在很多地方。每一次主在让我们看他审判人的时候，还是审判一堆人的时候，每一次那个对的反应，主要的反应，主耶和华要的反应是敬畏神，这个反应才是对，这个是唯一对的回应对主的审判啊，所以绝对不要变成来论断人，还是讥笑人，这个就变成，那就是非常恶的，在主的面前，而且是从很骄傲的心才会这样子哈。OK，那我们也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的29章，我们回到以西结书29章的19节到20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财宝，夺去埃及货物，作为他军队的酬报。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报他所效的劳，因为他们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这个主说的非常清楚，是主的决定啊。所以他现在也在审判埃及啊，他把这个埃及地 就赐给尼布甲尼撒王啊。然后所以 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这边，就是这个埃及也是不对的对待主的百姓啊，也是非常骄傲的。我们先来看主说的原因哈。那个原因在以西结书的29章的7到9节，以西结书的29章7到9节，我可以请有人翻到可以读以西结书29章7到9节吗？
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折断；扇了他们的肩，他们依靠你，你就折断；闪了他们的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以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所以
因为
谢
法老
谢，
说这
耶
河
稣爸爸。
是我所造的。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说，这个埃及，其中一个原因主有说，就是因为当以色列人想要从埃及得到帮忙，他想要依靠帮，从他求帮忙的时候，但是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变成受伤的很厉害，他们的肩膀，他们的肌肉受伤到一个地步，他们都站不住啊。所以这个埃及，虽然很想要代替神的位置来变成要人家要依靠他，但是人家想要依靠他的时候，他变成让他们很受伤啊，然后。我们也来看另外那个原因。主的话语说，在以西结书的29章9到12节。那如果有人翻到，也可以请您来读。
29章第9节到12节，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弗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
也谢谢 Uncle Jimmy，谢谢你。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主的话说的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他要审判埃及？那这里就是因为埃及说那个河是他的，他说是他做的，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主，而且他说是他自己的，他自己做的。那这里。这个罪在人的面前是非常严重，因为埃及高举自己到一个到主的住到上到上帝的位置，因为没有别人可以救别人家，也他但是埃及想要成为人家的依靠，要成为像一种拯救者，那这个和。为什么他想要说这个河是他做的他的呢？因为人家要住在河边，是因为他需要那个水，需要那个鱼，各方面，这个河是需要让人家可以有一个，让他可以活着。那所以埃及想要成为他们的供应者啊，但是真正供应者，唯一真正供应者是。主耶和华不是别人啊，所以埃及是非常骄傲，把自己高举到神的位置，那这个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在这里，就是主 主使用同一个敌人，就是来管教耶路撒冷跟他的百姓，就是尼沙王、巴比伦王。主用的是同一个敌人来管教、来审判这个推罗跟埃及啊。然后另外一点，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有查到，发现说在圣经里面英文版啊，有说得很清楚说，说 "The land of Egypt"。就是埃及地，有另外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就是 The Land of Ham，我如果直接把它翻成中文，就是那个含的土地哈，所以那个埃及的地有另外一个名字，在圣经里面英文有说它是含的地。啊，那这个如果你们想要翻到我们有几个地方，我先讲出来，你们可以先写笔记，自己有时间可以再看哈。有诗篇78章51节啊，还有诗篇105章23节。跟27节，还有诗篇106篇的22节，所以那边都有提到这个 land of Egypt 也是叫做 land of Ham，OK，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来翻到创世纪的第10章第6节，请您翻到《创世纪》的第10章的第6节。好，那在这里，我们如果看这里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埃及啊，埃及，在这个埃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麦西啊。英文是 Mizraim 啊，so Egypt 也是叫做 Mizraim，然后中文是埃及或是麦西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创世纪的第10章第6节，埃及就是麦西是含其中一个儿子啊，在这里也有提到迦南啊，迦南也是。含的其中一个儿子，那为什么现在会提到这个？我后来也有发现，继续在读的时候，也有发现有查到说推罗还有西顿推罗跟西顿这两个城市是非常靠近，差不多离。只有半个小时，两个是隔壁的啊。那这个推罗跟西顿这两个在以前的迦南地，它是迦南地的一部分哈。这个推罗跟西顿啊，所以这样子来讲，我们就发现说这个迦南。还这个迦南就是包括推罗啊，还有埃及都是含的后裔啊，都是从含那边的一直下来的后裔。那我们现在来翻到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的第9章啊，创世纪的第9章。18节到27节，啊，那我们还没有读这段之前，我们先来想一想，这个含跟他的两个哥哥们，我不晓得怎么讲他们的中文名字，就是 Japheth 还有 Seth 这含跟他两个哥哥都是。 得到非常非常大的恩典、怜悯，从耶和华，就是他们跟他的爸爸啊，还有他们的太太，他们总共有八个，都那个时候主让他们可以进入那个挪亚的方舟里面，可以被拯救，脱离这个很大的洪水啊。啊，他们经过那个这么大的拯救，这么大的恩典，然后后来又出来，那出来的时候，韩也是其中一个啊，从这个方舟出来。但是我们来看发生什么事情，在创世纪的第9章18节到27节，那我可以请啊、我可以请舒妈妈来帮我读这一段经文吗？
诺亚的儿子由方舟出来的有闪、含和耶斐特。含是克纳罕的父亲，这三人是诺厄的儿子。人类就由这三人分布天下。诺厄原是农夫，遂开始种植葡萄园。一天，他喝酒喝醉了，就在自己的帐幕内脱去了衣服。克纳罕的父亲含看见了父亲赤身露体，遂去告诉外面的两个兄弟闪和耶斐特二人，于是拿了件外衣搭在肩上，倒退着走进去，盖上父亲的裸体。他们的脸背着，没有看见父亲的裸体。诺厄醒了后，知道小儿对
小
他做。
儿对他的，
对他
呵呵。
做的事，就说克纳罕是可种咒骂的，给兄弟当下最下贱的奴隶，又说上主含的天主应受赞美，克纳罕应做他的奴隶。愿天主扩展特耶斐特，使他住在闪的帐幕内，克纳罕应做他的奴隶。
谢谢舒妈妈。OK，所以这里我们看到韩的所做的，在主的面前是非常邪恶的，是主不喜悦的啊，因为他也是有那一种态度，就是啊哈的态度，他也没有尊荣他的父亲啊，他也都忘恩忘记。那个恩典从主来，也从他的父亲来，然后他也看不起他的父亲，在他父亲软弱当中有做的不对的时候的罪，有羞辱的时候，他把他的羞辱铺路啊，去讲，他也把他看他的羞辱，然后去讲给他的两个哥哥。然后又论断他的父亲挪亚啊，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罪在主的面前，而且那个根就是很深的骄傲。那个有一个神的仆人叫 Nita Johnson，他也有说这个批评论断别人，这个是从很深的骄傲来的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当一个人要论断别人的时候，他就变成在提高自己到神的位置，因为这个事情是唯有主可以做的事情，没有别人可以做这个事。我们来看，雅各书第4章12节，雅各书第4章12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啊，然后我们也知道，主的话在以赛亚书40章13节到14节啊，我们你可以把它记起来，等你有空的时候再看以赛亚书40章 40章第13节到14节，这边就是在说，有谁教导主呢？主需要人家教导他吗？主需要人家告诉他怎么做吗？当然不用，当然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主怎么做，因为唯有他是主，唯有他知道一切，唯有他是神创造的神啊。然后还有一个神的仆人叫月光明啊。有一次他就说一个比喻，他说当一个人要自己要论断别人的时候，就像一个人进去一个要审判的房间，审判官，然后自己走到最前面，走到那个审判官的位置，然后坐上去就开始来判断，来审判他。虽然他不是。没有权利可以做这个事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非常严重的罪。那如果主自己知道要怎么做，他会给他的仆人，那个怎么讲，会给他 authority，会给他权柄，主会自己给他的仆人权柄，让他很清楚知道要怎么来教导，还有怎么来管教人家哈。如果需要管教的时候，主会给那个权柄给他的仆人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从主那边得到这个权柄，就绝对不要自己去批评论断人哈。然后，连耶稣基督是主，他就是神，但是连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要做那个羔羊，做人子的时候，他也是完全顺服阿巴父。他说，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30节那边，耶稣也说，他都没有凭自己做任何事情，他也不能凭自己做，因为他是完全听从阿巴父的，然后父神跟他怎么说，他才会这样子论断，他才会这样子审判，才会这样子的判断，是完全照父神的意思，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啊。所以他说他的判断是公义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是因为他是跟父神完全合一的，完全听从父神的，然后才有对的判断啊。然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也如果自己有空的时候，也可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10章6到20节，哈，创世纪第10章6到20节，有空的时候您也可以看这边你会发现在讲含的后裔，啊。含的后裔很多都是那个主的敌人啊，在圣经记载的主的敌人很多都是含的后裔，然后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含不会没有感恩的心，而且很骄傲，而且敢坐在神的位置来审判，而且又没有尊荣他的父亲哈，而且贬低他。羞辱他啊！但是那个 Japheth 跟 Seth 他两个哥哥，他们做的，Shem，对不起，Japheth and Shem，他们做的是非常讨神喜悦的，他们是很谦卑的，态度非常谦卑，非常敬畏主，而且很敬畏他的父亲啊。然后他们也不要看他的羞辱，他们是倒退进去，而且遮盖他的羞辱。然后因为主的话也说，爱能遮盖许多的过错啊。然后这个他们也知道说要怎么决定是主的权，不是他们的啊。主耶和华知道要怎么做，然后他们也对他的父亲很尊荣 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主的话在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六节说，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韩是那个骄傲的人，但是这个 Japheth 跟 Shem 是谦卑的人，所以他们得到祝福。而且韩是得到咒诅然后这个最后一节，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节是在以西结书的二十九章，以西结书的二十九章第21节。OK，以西结书的二十九章第21节，这边我们看到说有主的慈爱，他还有盼望要赐给他的百姓以色列耶路撒冷。他说会有一个，怎么说？会有一个角啊，一个 horn。OK，所以他主会让这个 horn 来 spring forth，在以色列家，那这个 horn 这个角也代表新的能力，新的就是有新的能力出来哈，然后这个主也要开启，再一次的开启以西结的口，让他可以再一次的说主的话语给他的百姓听，那这是很大的盼望，因为有一段时间，从以西结书的记载，在以西结书的第三章26节那边，还有24章的27节那一边，我们以前读过的主让以西结的口要不能说话啊，所以有一段时间他都不能说话，一直到主把他的口又开起来，要他说的时候，他才能够说。OK，所以这个代表主再一次的给以色列他的百姓机会，有盼望，因为可以再一次的听到他的话语，还有 主要的就是我们忠心的对他。OK，感谢主，我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蒙恩一同到主前来听他的话。他的话有光，赐给我们生命的亮光。他的光带领我们走正义的坦途，不致半点。我们今天继续一同的读以西结书的29章17到21节。以西结书29章17节。27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当神把他的话赐给他的先知，就告诉他的先知，把他的话告诉以色列人，他要做什么，他要说他要做的事，他就会做他所说的话，事事有定时。”这是27年的正月，也就是约雅敬被掳到巴比伦后的第27年。我们在26章，刚才华人也带我们读以西结书的26章，那里提到第11年11月初一，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中间从11到27，隔了16年，而这16年前所说的话，就是关于推罗要被审判的事。在26章第2节，人子啊，因为推罗向耶路撒冷这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它既变成荒场，我必丰盛。”这一个骄傲的推罗，他对于以色列子民受神的管教而幸灾乐祸，而且以为以色列从此就过去了，剩下就是我推罗的天地。这种骄傲 招致了耶和华的审判。接下来就有关于推罗的预言，通通都要应验。而在这16年之后，这里记载着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所以。”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他率领着他的军兵攻打推罗，是出自耶和华的召教。这里讲说大大的效劳，这是一个大的工程，他是举全国之力，照耶和华的吩咐，成行耶和华的旨意。我们读但以理书或读旧约。或读《列王纪》，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是一个非常强有力、能力很大，但是也是非常心高气傲的人。可是神管教他，最后他真的认出了神的手，而谦卑下来，知道完全是神愿意给谁就给谁。是神给了他这一个巴比伦王的王权，他知道了，他学习了顺服，是在神重重的管教，他变成了兽一段时间，就是真的在神的手中，而变成了顺服的人。我们翻到耶勒米先知书的25章第9节。我必招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这是万军的耶和华对耶勒米所说的，指的是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攻打以色列，这是应验了。那么这里提到了。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是他的仆人，这是奉他的命所做的。而我们奉神的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就是要精准，不要超越，也不要不足。尼布甲尼撒确实是教训了以色列，可是他做得过火。做得超过了神的尺度，那么神借着尼布甲尼撒王管教了以色列，他还会继续的管教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王，那么他是神的仆人。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一个神仆人尼布甲尼撒，他侍奉神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这个好的地方就是他非常忠信、忠心的。大大的效劳去做神要他做的事，那么他攻打推罗的时候，这里经上记载着有13年，在范大本的英文本圣经那里提到有13年，他这样的攻打推罗，为了攻打推罗，他的军兵头都光秃，肩都磨破，因为他们戴着头盔。他们肩扛着一些工程的这一些器械，这样子的13年的努力的工程，这一个头都秃了，肩都磨破了，但是他们没有退缩，就是这一份心，这一个王，当主把王权交给我们时，我们以他一同为王，就要向他忠信到底。完成神呼召的使命，完完全全完成神呼召的使命。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样13年这样的努力，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也就是花了好多好多他的资财，去耗尽了这一些。大量的钱财，因为打仗需要有军备，打仗需要有粮饷，打仗需要有武器，打仗有很多的消耗，打仗就不能去种田，那么有很多很多的消耗。如果你得胜了，就从 那一些战利品中得到了很大很大的供应酬劳。那么，你如果不能得胜，那你的一切开销是一个很大的开销，因为他带着很大的军兵去攻打，所以也让我们知道，有时神召叫他的仆人，召叫我们侍奉，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也会经历到艰难，我们也会经历到为什么要这么久呢？为什么我以为一天就可以了，那怎么是一年呢？我以为一年可以了，为什么是2年呢？为什么到13年呢？那么我们还能够以坚韧的心保持初衷，那样忠心的去侍奉神，做他召叫我们的工作。有时在这一个过程中，好像很多很多的资源怎么没有来呢？为什么这么大的花费却没有任何的战利品成为酬劳呢？有时我们也会这样经历。但是当我们忠信时，第19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一个所以，指的就是上面的，因为巴比伦王顺从耶和华的呼召去攻打推罗，13年非常努力的，而都不退缩的这一个态度跟精神，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他就讲了下面的话，而他讲的下面的话，他就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埃及地是一个更富庶的地方，推罗是一个城市。那么，埃及是一个很大的区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非常非常富庶的国家。可以说，在历史中，埃及曾经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我们读《创世纪》知道，当有7个荒年时，全世界各地都缺粮，没有东西吃时，因为耶和华安排安置了约瑟做法老王的首相，能够有智慧在7个丰收的年把食物都囤积起来，所以那一些没有食物的这一些周遭的其他的外邦外族人，他们都到埃及来买食物，把他们的产业都来变卖了食物，所以埃及就有更多的产业，更大的地，是一个当时最富裕的国家。那么这一个很富裕的地方，尽管到了巴比伦王的时代，埃及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大国，是一个资产富裕的，因为埃及骄傲，耶和华还是要审判他，就借着巴比伦王，他把埃及地的富裕，埃及法老王说，这富裕的河是我造的，这一些都是我的，他以为他拥有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甚至骄傲到一个地步。他认为这河是他造的，这是神造的，他却把神的荣耀归给自己。为此，神也惩罚了埃及，就把这地赐给巴比伦王，让巴比伦在那里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猎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这一个酬劳是耶和华给的。我们要记得，当耶和华给酬劳的时候，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当耶和华对忠心的仆人在天上给赏报酬劳的时候，那是远远大过我们在世上所付出的。我们付出的是我们愿意把好的给耶和华。有这一个愿意把好的给他，那么他不是只收我们的好，却不给我们好的神，他给我们的必定要更多的比我们给他的。 但是，当我们愿意忠心的效劳，照他的旨意，把我们的时间给他，我们的力气给他，我们的生命给他，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而坚持到底，这样必得到耶和华的赏报。他的酬劳是大的，这让我们看到了尼布甲尼撒王13年后得到了好多好多的产业。是远多过推罗有的产业，这是耶和华他的性情。这也让我深深的体验到，我从1997年神呼召我侍奉他时，到今年2026年，这么多年，我也经历到，有些时候神呼召我到一个贫穷的地方，我是自己花，自己需要花费到那里去，并。我其实到任何的地方都不向人要钱，我是做耶和华要我做的事，耶和华供应我已经足够了。那么他供应我，我拿他的供应去做他的事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有的地方他们感动也会有奉献给神的奉献的奉献金，我是代神掌管，就用于神。有的地方是很慷慨的，给很多；有的地方他们很贫穷，有慷慨的心。那么神悦纳一个穷寡妇的2文钱。主耶稣说，他所奉献的比任何人都多，因为他把他所有的奉献给神。我也奉神的呼召，到过非常非常贫困的地区，特别在早期。我到中国，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还是非常非常的贫穷，教会也都很贫穷。我不但去，还有些人说我愿意奉献，带这些钱给他们，也就是说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而却把神已经给我们的资源去用。其实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他的，他知道。要用神给他的资源用于神，有时好像没有得到什么，那么其实神是丰富的神，他不会让我们有任何的缺乏。我就经验，我只看神要我去侍奉的，我不去管他们奉献的能力有多少，我可能收到有多少，那完全不予考量，也完全不去计较。我只记忆神的恩典够我用，我只依赖耶和华的供应。那么，神使我从1997年侍奉到今天，什么缺乏都没有，他供应一切的。所以，有时他从这一个地方大大的供应，让我们用在另一个地方却得不到供应，就像他的仆人尼布甲尼撒在攻击推罗的事上。没有酬劳，但是在攻击埃及的事上有大大的酬劳。他都是去攻击，他都是用心的。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按照神给我们的尺度，我们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那么他会供应一切的我们所需。感谢神，他是神奇的谋士，他也在这过程中。看着尼布甲尼撒王真的能够成行他的旨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什么？他大大的供应了尼布甲尼撒王，这是神做事的他的原则。我们非常非常的看重神借着他在圣经里对他的仆人所做的事，我们也学习着忠心的侍奉他。我们继续读20节。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为前面说他大大效劳，那么他就大大的得到神所酬谢他的酬劳。因王以军兵是为我勤劳，神特别说他是为我勤劳，勤劳到什么地步？就是他的军兵都是勤劳的。以至于头都光秃了，肩都磨破了，仍然继续的在侍奉他。这是主耶和华说的。21节，当那日有神的时间， 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也就是他管教他的选民以色列，那么他也要赎回再次兴起他的选民，他要使得他的选民以色列家再一次得着他的能力。那么这一个脚指的是能力，脚也是在头上，是。头指的是权柄，让我们翻到《列王记下》的25章第27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就是约雅金他被掳到巴比伦有37年，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有一个时候，那是耶和华所定的那一个时间，巴比伦王就使得犹大王约雅金抬头，他使得一个被掳的王，他头可以抬起来，也就是预象着神要兴起以色列的王，犹大的王，他要兴起他的选民。提他出监，就把他从监牢里提出来，又对他说恩言，对他说很好的话，使他位高过其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有很多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王，那么其中以色列王就是约雅金，他被安置在众王之上最重要的那一个位置，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要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就是他顺服了耶和华的旨意，顺服了被充军70年，他没有反叛，他完全顺服。当我们顺服神的管教，神纪念我们的忠信，他就要恩待我们。所以，当尼布甲尼撒王去攻打推罗，忠信了13年，神大大的赏赐他。那么，在这约雅金被掳了37年后，神释放了他，让他做高位。可是有西底家王就背叛了。他的结局就非常不一样，他的眼睛被剜去，在剜去之前，看到他的儿子都被杀在他的眼前，结局非常非常的凄惨。眼睛被剜去的意思就不能看，看不到各种神造的这一个世界的美好，在属灵上就是看不到神的作为。我们千万不要背离到一个地步。我们属灵的眼睛先瞎了，最后我们在世界里看的也是看不清楚，也像厄里以利，他年老昏花，就是属灵的事他看不见，早就看不见了。那么属世界的万物，他也看得老眼昏花，看不清楚，而终至因他儿子的罪，他不管教失职，而儿子就在神的时间受审判而死，他也就在那一个时候也死了。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29章21节。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他要再兴起以色列的王，让他能够抬头，让他开始有能力。做一个像王的样子，那么他又要使得以色列家都要复兴。当70年到了，他就要释放在巴比伦王受充军而完全顺服他的这一些他的子民回以色列，他要重新兴起以色列。底下又说，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 他要使得以西结在他们的中间能够开口。我们已经读以西结书，读到第29章，以西结是持续的在开口讲神的话。为什么这里提到，特别提到得以开口，使得以西结在以色列子民，在列国万邦中间得以开口？我们可以翻到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当耶和华召叫他，也跟他说他会怎样的被别人对待，他要怎样的经验到各式各样的困难。25节，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往来。我必使你的舌头贴在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够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这一些悖逆之家，他蒙召教去对他们讲话，受他们的迫害。那么哑口的意思不是不能讲话，而是不能够顺畅的讲话，好像讲出的话很小声，很没有力量，也很难去说。也就是说，以西结书在记载着以西结蒙召，他所经历在初期的时候，他的言行是受到神非常严厉的管制，与其说是外面周遭的人对他怎样，其实是耶和华的手在炼尽他，他的行为。有时是侧睡不能翻身，有时是不能颤言，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痛苦。他的妻子死了，他也不能够按照世俗的方式去沮丧、去哀悼、去哭泣，所以他有很多被神管教他的行为以及他的言语。谁若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人，这是雅各书所说的。所以以西结他的口变成了哑口，不能够责备他们，他还要面对的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就是这悖逆之家，爱听不听，对你很多的责难，对你很多的困难。那么神开你的口，你可以说；那么神不开你的口，你就哑口也不能说的这一种，对着悖逆的人传讲神的话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非常非常难的。那么这一段时期有多久呢？其实这一段时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以西结书的24章27节。耶和华向以西结说：“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当耶路撒冷城，以西结的预言应验了，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了。那逃脱的人到以西结面前，那么你就要向他们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就你可以开口说话。那么以西结可以开口说话，在他闭口不能说话到他开口说话中间有7.5年。那写在以西结书的33章21节，我们被掳之后的12年10月初五，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被攻破。那么那一个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他的口被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他在不能够开口讲话，一直到他可以开口讲话，中间有7.5年。而在这7.5年，他的口开了。我们刚才也读到，在这过程中，他有很多很多的困难。而继续的，我们今天读到了以西结书的29章21节，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29章21节，这27年， 之后，就是约珥经被掳后的，我们从十七节29章知道那是27年，那是之后他被耶和华说，我要使你。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也就是他所开口讲的话，终于列国万邦他们知道耶和华借着以西结口所说的话都会应验，他们开始会很尊重敬畏以西结，他是神的先知，他们知道以西结被立为神的先知，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一个忠信侍奉的以西结，他的口舌也经过了神严格的对待，严格在困难中间，在困境中间，他坚忍的去讲，也像尼布甲尼撒王，他在困难中间仍然坚忍的打了13年的推罗，而不退缩，他也使得那一个约雅金王被掳了在巴比伦。37年，他都忠信的，而被神再从监狱里兴起。感谢神，愿我们也忠信的侍奉神。在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第2节，那里说到，我们侍奉神的仆役，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不论得时也好，不得时也好，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们都要专心于耶和华。必要用百般的忍耐，以坚忍的心，各样的教训来教训人、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把耶和华放在我们口中的话传讲给他愿意我们传讲的人。我们愿意忠心的传播神大使命，呼召我们传天国的福音，让一切的受造物都听见了天国的福音。有机会悔改归于神的名下，就像列国万邦，他们终必要归向耶和华，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把接下来时间交还给华人姐妹。
谢谢苏老师美好的教导。我们现在要开放时间给那个有举手的人可以分享。徐英杰好，OK。
好，感谢主，赞美主，好，谢谢主，今天预备时间可以继续参加查经。那今天查的这几段经文呢，我里面的感动就是12个字，一是神的主权，二是神的计划，三是神的公义。那在这几章中提到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斯高版是拿布高。那在达尼尔先知书，我们可以看到他曾经做过一个梦，在达尼尔先知书的第4章，这个梦的最后呢，14节就说，这是守卫者宣布的定案，这是圣者所出的命令，好使众生知道是至高者统治世人的国家，他将国权愿意给谁就给谁。他可以将人间最卑贱的立为最高者，然后15节就说这是我拿布高王所做的梦。现在啊，他就请达尼尔和帮他解释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那在这里面呢，就讲了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至高者统治世人的国家，他愿意将王权给谁就给谁。这是神的主权，好像从我们世人的眼睛看，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够理解，我们也不能够明白，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哈？但是当我们明白了，从神的角度看，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中，一切也都是他的旨意。就像刚才淮安分享韩的后代一样，那从淮安分享中，我们也看到了，像在以色列中，他们要进福地之前需要去征服的那迦南7族，有的时候有写的是6个民族哈，那都是韩的后裔，其实都是在耶和华的咒诅之中，他们是霸占了那神的产业。有的时候看圣经不熟悉，说明明是他们先住在那里，为什么以色列子民进去的时候你去征战？好像是从人家的手里抢东西一样，可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从永远到永远，他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就是这一块地是他很早的时候就指定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 那其他的人，你住在那里是违背神的计划的，是违背神的旨意的，也违背他的权柄。所以，当他的时候到了的时候，他就要派遣他的子民去重新去取得他给他们所应许的那一个福地，应许的产业。这是讲神的主权，他在凡事上都掌权。那世人的国也一样，我们从这里看到了，其实，在达尼尔先知书，我查了一下，他至少提了4次这样的话，就是至高者统治世人的国度，他将王国权愿意给谁就给谁。那这是一个哈，这是我今天分享第一个，就是神的主权。第二个呢，就是分享的是神的计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哈，好像推罗呢，那从前面我们就在讲啊，他是怎样的一个繁荣兴盛，他怎样的一个自高自大啊，怎样在海中他自称为神。那耶和华要审判的时候，临到的时候，就借着啊拿不高尼布甲尼撒带领巴比伦的军队的手来攻打他。虽然攻打他们的十几年的时间，13年哈，那他们没有得到什么酬劳。我看到一个注解里说，因为这时间很长，那推罗的地理位置又很优异，而且他航海的技术又很好，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他把他的财产呐、啊、财富、财宝通通都转移走了。那大巴比伦王，从他那里真的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他这次攻打呢，其实没有太多的效果，那他转身去攻打埃及。那这一个神的计划呢，就让我想到了今天哈，我们现在好像所处的这一个世代哈，也看到了主耶稣在经上所说的，你们要注意征兆，就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那现在我们看到周遭所发生的，好像很多已经很久了哈，好像中东地区有战事，然后远东地区有战事。那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好像因为我从教友的他们的朋友圈，有的时候看，哎，他支持这个国家啊，他支持那个国家，他说这个国家的王不好啊，他说那个国家的王不好。其实若是我们站的角度啊，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看法的时候，那我们往往有自己的意思在里边。我觉着啊，他是正义的啊，他是不正义的啊，怎样？但是从神的那个角度来，若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借着这一个国家去攻打另一个国家，可能是在惩治那一个国家有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天主都知道啊，他在万有之上，他在一切事上，他都看得见。那他都知道，所以这一个神的计划，那他就看我们现在看的是他借着巴比伦王去审判推罗，同样呢，他也借着巴比伦王去审判埃及，去攻击埃及。那埃及呢，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说，跟以色列真的是好像恩怨情仇，就是纠缠不清一样。他在弱色的时代呢，那埃及他供养了以色列子民啊，把最好的地给他们。那同样呢，在那里以色列子民也最后就是当一个新王兴起不认识约瑟的时候，那他们又在那里为奴400年，就是整个埃及国又奴役以色列子民400年。那同时呢，当后来刚才我们分享到也说，当以色列子民投靠埃及的时候，就是当外敌来入侵的时候。因为埃及离着他很近，所以他去投靠他的时候，可是这一个你想要靠的确实非常的不可靠啊！你觉着他可能帮助你啊，他可能扶持你，可是他会让你扭了肩啊，让你闪了腰，就证明说你找错对象了。那以色列子民是神的子民，是天主的子民，其实他说他们应该转面寻求主。可是，在他们的历史上，主说这个民族再三再四的犯罪得罪我，惹我的怒气，他们不悔改，反倒去在神之外再寻找其他的依靠。那他们所寻找的依靠，神也使他们所靠的是不可靠的。那这是一个哈，他反倒伤害了神的子民。那埃及从最开始法老王啊，天主派梅瑟去的时候，他就是非常骄傲，他说谁是亚威啊？亚威是谁？谁是亚威？那意思是。我不认识他，可是这时候主在以西结书，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也是我是亚威。那主就要显明他自己啊，他有他圆满的计划。所以在这个国和攻打国的过程中，那也求主帮助我们啊，站在神的子民的角度上，我们能够正确的去评，就是认识啊，究竟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啊，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若不是主把他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也真的是混在中间，也是糊里糊涂，可能觉着啊，要用自己的判断，哎，这个国对的，他打他是对的，这个国他反抗是不对的，他杀他是不对的，真的最后就好像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啊，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是有违我们自己的身份，特别是有些时候，那天主子民的唇舌是要被主保守，是为主所用的，若是我们说不该说的去。胡乱的讲，按照自己的意思说，那我想主他也不会任凭我们这样做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神的公义。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想，哎呀，真是挺有意思哈。你看，像他动了全国的力量啊，战士的头都秃了，肩都磨破了。他说头秃了呢，是因为他们带着盔甲去打仗嘛，那时间长啊，就把那个头发都磨掉了。他们的肩都磨破了呢，是因为他们扛着很重的那些器具、工程啊什么的，时间长了那个肩膀也都磨坏了，就是真的是很用力的去攻打这一个推罗。那后面我们就说这是出于主的，他说因为王与军兵都是为神勤劳的。那这样一个为神勤劳13年的时间，好像看似什么也没得到，哎，可是真的有一股力量就支撑了他们，继续在那里做，一直在那做。我们想有的说，哎呀，打1年没什么结果哈，打2年没什么结果，3年可能就算了，就撤兵了。可是他们一直在那里打呀打呀，就打了13年。那神说这是出于我，这是为我勤劳。那从来说在主内的勤劳是不会落空的哈，这是主的仆人们侍奉的时候主给的应许，就说你们要勉励哈，要在我的在主内的勤劳是不会落空的。所以主转面就把埃及就赐给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把埃及地赐给了他，把埃及的人也赐给了他，把其中的财物和其中的货资都赐给了他，作为他军兵的酬劳。好像就看到了啊，这公义的神他应许就是不会让你白跑，也不会让你白忙的时候，最后就是13年过后，他攻打埃及的时候，他该得的就都得到了。那21节说呢，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这个脚，刚才舒大哥也为我们分享了，一是说代表能力，另外也代表权柄。我也查了一下，在圣经中这个脚提到的哈，在达尼尔先知书也提到了说那7章24节说那十脚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那同样呢，这个十角代表十王，在启示录中呢也提到了启示录的17章17节说，那个兽嘛是7头10角，所以这个十角就是十王，在启示录17章的12节，就是这角有的时候它也是代表一个兴起的王啊。那同样呢，这个角还代表国，在但以理先知书的8章22节说，这四角就是四国，还有一个是。就是这里他提到了这四角就是四国。那从我们属神的角度呢，就是圣经中也提到了羔羊，就是被宰杀的羔羊。启示录的5章6节说，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7角7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这里头提到了有7角有7眼，就代表着圣神，就是圣神，神的七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感谢主赞美主，我就查到这么多，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怀恩。
哎，感谢主，谢谢徐英姐美好的分享。我们还有时间，还有人想要举手分享吗？谢谢 Uncle Jimmy。
感谢主，今天的查经以西结书第29章17到21节。那我们读到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去攻打，这边讲到第18节，大大效力，然后他们什么酬劳都没有打，去攻打推罗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得到。那我们刚才大哥也分享到，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在耶利米书特别提到了，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是神选选的仆人。27章6节，耶和华神向以色列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的臂膀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和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 第六节，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第八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金像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尼布甲尼撒是神兴起的，是他的仆人，是为他所效力，所以他感动了尼布甲尼撒王去攻打推罗。是这边讲到他，尼布甲尼撒在18节啊，他的军兵大大小小，他很忠心的去照着神照心里的感动，照神的吩咐下去攻打推罗，因为推罗太骄傲，我们都知道。所以没有得到酬劳，然后他就把这个讲到，把这个埃及地赐给他，做他的军兵的酬劳，因为他们为耶和华神勤劳。哥林多前书第15章，刚群也谈到，你们的劳苦辛劳是不会落空的，在第十五章的第57节，他说感谢神。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57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内是不是徒然的。所以神会纪念，既然是他所差遣的，这边讲到了。坚固不可动摇，就是要坚忍到底，为了主大发热心。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苏大哥从1997年神呼召到今年30年的时间，他中性的，我们也看到他是一无所缺，因为神差遣的，神负责。那神的话是不会过去的，所以神给尼布甲尼撒的酬劳。因为他做主公，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第20节。当那日是哪一个日子？有一个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他所拣选的日子。那个日子就是他大大赏报他忠信仆人，凡坚忍到底的就要得胜。那个得胜就是赏报。当那日一定有一个日子，所以这是因为耶和华赐给的意念，不是赐灾祸的，是好的意念。是有盼望的，但我们幕后是有指望的，是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个盼望，有一个日子会来到。虽然我们现在还在劳苦重担，或是很多的考验，或是在病痛中、很多的磨难中，那这都是为我们的好处。因为现实的苦楚与将来我们要所得到的在荣耀是不可比拟的。所以有一个日子，我们要抓住主的赐给的这样一个好的日子，因为是他的应许。当那日，这是一个深深的盼望，我们可以得到主的赏报，可以永远的与他在一起。他说：“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再重新，因为埃及被毁灭了，所以以色列没有埃及可以投靠，他就全心投靠主耶和华，因为他们经验到，只有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主宰是可以信靠的，是他们可以。”依赖的、仰赖的，所以以色列家主又恢复，当他回心转向于神的时候，主又恢复他们，给他们就是以色列家长，给他们能力，因为那靠耶和华的是必然是丰盛的。那又要使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那我们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上，在撒母耳记上3节那边讲到。第三章的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为什么没有与这个言语稀少，没有漠视？因为以利他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做了非常不讨神喜悦、大逆的事情，在圣殿做了一些非常悖逆的事情，所以。神就不再讲话了，所以当神讲话的时候， 那是多么大的福气。那跟神有好关系的时候，是常常会听到神指示，照着感动，或是亲自听到一句一句的带领。所以，当以色列回到了神的旨意中，去仰望他，去遵从主的时候，那先知耶和华借着先知以西结，再把主的话，那生命的话，那道路指示给他的子民，让他们能够得到一切的供应，得到一切的福分。所以有一个日子我们要记得，就是要坚忍到底，那是神的应许。在主内所为主所得功，那劳苦主都纪念。到那日，主必大大的赏报，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他说的话就必要成就。感谢赞美主，我再把时间交给晚安姐妹。
感谢主，谢谢安和 Jimmy 美好的分享。我们用一个时间来祷告结束。我们先用声音祷告。感谢主，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何等感恩今天您跟我们同在，谢谢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在教导我们，在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看见你真是。你的意念对我们是好的，是要给我们有盼望的。主啊，我们也顺服。主啊，你所有的教导，所有的你的管教，所有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公义的，都是因为你的爱，我们何等感恩！谢谢你，主耶稣，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悔改的时候。是大有盼望在你的里面，主耶稣，我们何等感恩，谢谢您。我们也要有毅力的信心在你的面前，因为回应你的爱，我们要以爱还爱，我们要记得你的爱，我们要常常思念你，要跟你合一的，跟你一起走，听见你的话，跟你一起走。有毅力的信心跟随你，就知道说到了那日，到了你的时间，你的时间到了，主啊，你就会做成你所应许的事。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耶稣，我们祷告，求你来保护你的话语，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请你的圣灵继续来教导我们，继续来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亮光，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你的样子。谢谢主耶稣，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
阿
门。
门。
我们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华人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今天华人也非常非常的努力，他说的非常非常清晰，就是一个讲英文的人，他用不熟悉的中文带得这么好，要大大的鼓励。很感恩主做的样样都美好。